倒闭在旷野。在民数记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20岁是成年了，谁要用你了，你可以打仗了，为神做基督的精兵了，你可以被编制在神的军队里面了。可是这样的人很有责任，假如这样的人不争气得罪神，他就要倒闭在旷野。妇女孩子还没有关系，神很看重。所以在这个20周年的那些日子，我就心里想到，我们教会现在20岁了，神对我们的指望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能不能够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呢？当我们需要自己站在脚上的时候，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的事情负责任的时候，有没有人很勇敢的、很有信心的跟随神往前走，还是像那大多数的人一样倒闭在旷野呢？我得到很深的警惕。现在我们看第4章第1节，这是我第二次讲这个题目，迎主再来，迎接主的再来。这就是提摩太第4章最后一章，这个整个一章的最重要的主题。我上次已经念过第1节，让我再念。我在神面前，并在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第2节的前4个字是说，勿要传道。这个讲得太复杂了，为什么保罗要这么麻烦的讲？简单的讲就是我祝福你传道就行了，为什么讲这么麻烦？他一开头就说，我在神面前祝福你，然后又说，我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简单的来说，就是我在神面前和耶稣基督面前嘱咐你就可以了。他讲了很多其他附带的话，不是没有意思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开头在这里讲到的事情，是讲到这个传道的权威。传道人在传道的时候有一种从神而来的权柄，这个绝对不是出乎那个人，不是在乎他的学问地位。有些人很没有学问，毫无地位，可是他有神的权威。你看新约圣经一开头的地方，讲到那个时候有多少的皇帝啊，有名的人呢、啊？然后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在旷野里面那个施洗的约翰，奇妙，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啊，神的话临到一个在旷野里面的，穿着皮的衣服，吃蝗虫野蜜，好像一个野人一样的这么一个人，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然后他就开始在传道，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为耶稣预备道路，就介绍了弥赛亚。这是传道的权威，传道人传道的权威绝对不在乎他本人是怎么样，乃是他讲的话是在神的面前讲的。主耶稣讲道不像文士，他像一个有权柄的人，这是马太福音7章末了的话。因为他讲神要他讲的话，圣经里面记载人的话最多的一卷书，假如我知道的不错，那就是约伯记。诗篇前面有一个约伯记，约伯记里面讲到神的话，也讲到人的话。你会发现神的话和人的话有多么大的不同。那个时候约伯受苦了，这个大财主开始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而儿子都死光了，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他从头到脚身疮了啊，这个苦得不得了。他的3个好朋友呢就远道而来，就安慰他了。他们就4个人开始讲话了，他们不是打麻将，他们是讲话。他们4个人就坐在那儿讲话，就开始安慰他。你看他的朋友实在是很好心的，不是坏心，是很好的心啊。 三个人很远来安慰他，最先就安慰他，哎，你怎么这么苦啊，我们要陪伴你。后来开始就讲，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苦呢？我猜想你大概是有什么地方得罪神了才会这样。后来岳父就气得要命，你们这些人哪是朋友啊，啊，我怎么会有坏处啊，我完全好的，我好的不得了。他们四个人就是岳伯站在一边，三个人站在一边，一个人跟他打，他又跟他打，他又第二个又第三个，就是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岳伯经里面讲的全部都是人在讲话，都在辩论辩论，讲了许许多多的话，最后没有结论。这就好像联合国开会一样啊，他不是四个人，是很多个人，没有结论，没有结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哎，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直到后来怎么办呢？感谢神，在约伯记结束的地方神讲话，神一说话所有的困难都解决了。你去看约伯记，这就是神的权威。我们今天所需要就是神讲话。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被我们的朋友被我们的家人围住了，我们就是一直讲话一直讲，就是不听神的话，所以你的问题不能够解决。保罗对提摩太说，有几句话是我在神面前根据神的权威对你讲的，你一定要仔细的听，把它放在你的心里，你照着去做。其实他这个时候不必讲这句话，他前面已经写了三章的圣经了，何必还要啰嗦讲这个话？不是，现在是非常重要的话，现在我一定要再提。提摩太啊，尽管你看了前面我大部分的信，不过现在我要告诉你有几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神面前要告诉你，你要听。接下去他说什么呢？不但是在神面前，也是在基督耶稣面前。我们知道神和基督耶稣是不能分开的，信神你就要信耶稣基督，因为到神那里去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是唯一通到神那里去的道路。所以这里提到神，提到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耶稣呢？在这里讲到基督耶稣的三件要紧的事，把你们的圣经画下来，你看出来吗？在这里讲到三件要紧的事，这里讲到显现，这里讲到审判，这里讲到国度，大家看出来吗？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三件要紧的事：主耶稣的显现、主耶稣的审判、主耶稣的国度。我们讲到的题目说是迎主再来，欢迎主耶稣回来。假如他不来，我们欢迎他，怎么欢迎呢？他要来。这里讲到主耶稣的显现，意思就是说本来看不见，现在看见了，意思就是说他从天上要再回来，要再回来。耶稣来世界上两次，第一次已经发生过了，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那是伯利恒的故事。耶稣来到世界上过了33年，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他受了最大的牺牲，然后他复活升到天上去。圣经上说，圣经上很多地方说他要回来，他绝对不会撒谎。在整本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一个地方讲到神撒谎，神在这里讲了好几百次耶稣要回来。相不相信是我们的事，可是我们为我们所相信的要负责。这里讲到主耶稣要显现，主耶稣要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几年几月几日，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有很多的预兆。当耶稣要回来以前，你会发现很多的预兆。一个研究圣经的人，一个警醒的基督徒，他知道耶稣可能马上就回来，什么时候不知道。晚上我睡觉以前，有些时候我祷告，主耶稣，我若是我在睡觉的时候你来，主啊，你不要忘记我。我讲得很可笑，他当然不会忘记我，不过我就是为自己警醒，说不定今天晚上耶稣就回来。很明显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你看啊，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监牢里，他那个时候已经被人家控告，已经受审判，他大概就快要为主殉道了，为主被杀头，他是被杀头而死。很明显的是什么呢？保罗在殉道的前夕，他仍然深深的相信耶稣要回来， 保罗写了很多圣经里的书信，你算一算，有十多本的书信都是保罗写的。保罗所写的书信最后的是哪一本呢？就是提摩太后书。所以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第四章，就是保罗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最后所写的几句话，最后写的寻道的前夕写的。那么现在我要问大家，在他所写的十多卷的书信里面，哪一个是最先写的吗？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排的这个次序啊，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伦，这个圣经这个不是先后写作的顺序，不是按照时间的排，是按照另外一些的原则排出来的。那么他最先写的是什么呢？他最先写的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帖撒罗尼迦是个很长的名字，假如你刚刚到教会来，你听了会觉得奇怪，不过基督徒大家都熟悉的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后书，这是他最先所写的。很稀奇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保罗最先所写的书信和他最后所写的书信所提到有一件共同的事，就是耶稣要来。他第一次被神感动要写的时候，就是讲到耶稣要来。他最后所写的，临死以前最后所写的，讲到耶稣要来。我不请大家翻这个圣经，我就是很快的讲一下，大家有一个印象。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做一个例子，一共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讲什么呢？讲到耶稣要回来，我们基督徒应当有什么样一个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那里提到我们应当要盼望他来，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要忍耐，因为耶稣快要来了，而且告诉我们要等候他，让他来的时候不要吓你一跳，要等候他。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二章呢，也是讲到耶稣要来，然后讲到基督徒将来会得到的奖赏。你会得奖，你忠心爱主，你会得奖。圣经上说，为主的名给人一杯凉水，不能不得赏赐。这是最小的事情。假如你为主耶稣基督做了更多的事，你得到更多的奖赏，神给你的奖赏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来，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生活。这里告诉我们应当有信心、有爱心，应当圣洁。第四章呢，讲到耶稣基督要来，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样面对死亡。耶稣死了以后复活了，他被提到天上去，他将来一定要来。我们基督徒若是离开了世界，将来会怎么样？是人死如灯灭吗？是一死百了吗？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上告诉我们，在死亡以外还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故事。我们基督徒更好的东西是在后边，不是在前，不是在以前，是将来更好的是在将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要来，我们应当怎么样行事为人。我很喜欢那几节圣经，讲到你们要喜乐，你们要祷告，你们要感恩。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耶稣再来，后来又写了很多其他的书信，最后他写提摩太后书，他又提到耶稣再来。我们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形，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再回到提摩太后书，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大概他已经知道，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他大概会先离开世界。虽然是这个样子，他仍然盼望主耶稣回来，并且他在主耶稣再来的亮光中过他在世界上所剩下的最后的几天的日子。这个很宝贵。我再请大家看一节圣经，我就结束。第四章，请看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那日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一个公义的冠冕。不但如此，下面怎么说呢？不但是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在这个地方，他称呼基督徒是那些爱慕耶稣基督显现的人。弟兄姐妹，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吗？你爱慕耶稣基督回来吗？在全本圣经里面最末了的一章，最末了的地方讲到，最末了的全本圣经里面最后的一个祷告就是，主耶稣，我希望你来。你愿意今天早上向耶稣做这样一个祷告吗？主耶稣，我希望你快点来。你也做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将来你也可以得到神的赏赐。Paul 要带我们唱诗。
师母是为我们挑选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222首，大诗本222首。主若今日来如何？222首，主若今日来如何？主耶稣不久要再降临，若今日来如何？222首，来。
主耶稣不久要再降临，若今日来如何？你为人而死，爱当万绝，若今日来如何？主掌万般天权的子民，把梦想出生间的身边，与主同在直到永远，若今日来如何？
在天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今天早上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愿我们在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也来领受你的话语。天父，我们今天早上愿意在你面前来求你，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依靠你，主啊，因为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你，主啊，多少时候我们靠着我们的自己的力量，我们盼望能够行善，我们多少时候盼望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一个好基督徒。哦，主啊，但是我们离开你的话，如果说我们没有回到你的圣经的话语上面，主啊，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主啊，求神今天早上再次来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从你的圣经当中来学习，主啊，你要我们所说的是什么。主啊，也求神来借着圣经的话语来赐给我们力量。主啊，也求神来借着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是，主啊，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拆除，求神也来帮助我们。主啊，什么地方需要建造的，也求神借着你的话语来再次建造我们。天父，我们今天早上也渴慕你的再来，主啊，因为主啊也叫我们存着一个预备好的心来等候主的再来。主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天父，我们今天早上为着我们教会的许多的圣工来祷告，主啊，特别是即将要出发的，要到外蒙古去做短宣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主啊，求神来与他们同在，主啊，你差派他们，我们就求你也赐给他们力量来引导他们的脚步。主啊，为了已经出去的Angelina Huang 跟 Holden 弟兄，主啊，我们也求神来保守他们的脚步，让他们的工作能够得到你的祝福，他们所接触的学生也能够因着他们的榜样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早上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主啊，我们看到笑笑回到我们当中，主啊，我们也看到你怎么在他身上动了这个医治的大能，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为着孙妈妈向你感谢。主啊，看到他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主啊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你是眷顾麻雀的主。主啊，今天早上若是我们当中还有身体有软弱的，或者我们心灵有软弱的，主啊，我们求你来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主啊，你是眷顾麻雀的主，主啊，在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上面，你都眷顾我们。先帮我们把今天早上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的名求。Amen。请坐。我们请赖弟兄来欢迎报告。
各位弟兄姐妹早，今天早上我实在很高兴啊。第一件事情高兴的就是说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因为今天我的传单都发完了，到最后我差一点要卖门票啊。因为看到昨天那个足球队，他们也是，这个就是说到最后他们这个门票都卖完了，然后我看到我最后没有门票了。我在想以后大概我们要收门票第二点呢，就是说我来这个欢迎今天代表教会欢迎今天有许多不是新朋友了，有新朋友，但是大部分都是旧朋友啊。我发现这个暑假中啊，好像就是一些朋友或是亲戚都从外地来看，所以我从我这个到我这个来看啊，这个一张一张的啊。首先我想刚刚我们大家都很热烈的欢迎，就是这个笑笑啊，他们一家来到我们教会，请再一次站起来，我们大家拍手欢迎他们。请坐啊，请坐。第二个就是陈龙哲跟廖石满，他是我们以前教会我们的执事，现在在台湾啊，请你站起来，在哪里啊？好，来。太太不方便是吧？OK， 再来是郑世维，她是郑伯伯的女婿啊，的孩子，对不起，对不起，他差不多一年回来一次了，每年暑假大概你都可以看到他跟他的夫人安娜小姐，你站起来好不好？再来，我们看到这个梁妈妈与她的姐妹啊， 杨妈妈四个姐妹，刚刚有四个姐妹，是不是都站起来，大家看一下，三个了。还有这个黄妈妈是在东区凡子，黄妈妈在哪里啊？她也是好久没有看到了。黄阿姨，大家都叫她黄阿姨，哦，在那里。哦，他也是回台湾的啊，现在是来的。再来有一位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张金雷与他的夫人 Amy。 他们从 Oregon 来看看大家啊。再来我这个有叫做韦贤成，这是我们教会有一个陆宗，就是那个钟荣镇弟兄，他的爸爸哈，在台湾永和教会的弟兄姐妹，请站起来，哇！他们是特地来看他们牧师的孩子啊，看来这边有没有乖乖好好表现？他表现得很好，你回去可以叫他放心了。再来有一位是周文渊。的母亲叫董梅芬，也是从台北来的。嗯，站起来好不好？周文英走了是吧？OK， 就他刚刚走啊。再来就是黄仁寿的孙女一家叫李静烟，也站起来好不好？好，请坐啊。他们也是从台北来的，我讲错了，
外甥，
外甥女，
黄仁寿没有那么老了。
我刚刚就跟他讲，什么黄仁寿这么老呢？那你没有跟我，我以为我没有讲错。大概就是这几位啊。我们这个等一下有这个教会有点心的时间，时间还有这个啊 ，OK。
我们要欢迎这位大提琴手。
大提琴 ，OK。
你好
吧，
他的名字叫 Andrew， 欢迎。
Andrew。最后就是说，在我左边有没有我忘记介绍，或是说？就说你们知道谁是第一次来的，需要介绍的，左边有没有？没有是吧？来，好，右边呢？没有啊，那我现在就到这里，谢谢。
谢谢。我们时间不多啊，我们还有很短的时间，我们要请秀竹姐妹给我们报告这个去外蒙古的事情。那么他简短的报告以后呢，这个罗伯伯啊和这个要去的还有仁寿长老都要到前面来啊。我本来说的老人家不要跪着祷告，不过罗妈妈说他跪得很好，所以他一定要跪着祷告。所以等会儿呢，我要请几位长老们跟我一起在前面为他们按手祷告。
弟兄姊妹们平安哈。这次我们7月18号，就是下个礼拜天开始到28号，我们要开始我们到外蒙之行。我们这次去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感受并且能够了解在蒙古的属灵的情况，并且呢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跟当地信徒的一些关系，然后来探测宣教事工的一些可能性啊。我们的成员除了我们罗波波他们一家仁寿跟我，还有我们的宣教士李秀全牧师他们夫妇特别罗波波他在上次去外蒙的时候他心脏病哈，但是他老人家现在虽然80岁，但是他对于这个蒙古同胞的这个负担仍然是没有减轻，所以他是我们的领队，他18号要带领我们一起前往外蒙。我们会先到汉城，然后转机到乌兰巴特。我稍微介绍一下蒙古大概有250万的人口，其中的基督徒只有2000到3000人，大概只有0.1%，就是千分之一是基督徒。他们主要的宗教信仰是希腊的喇嘛教跟那个沙玛教，就是崇拜精灵这样子一个宗教。那在那里传福音呢不是很自由你不能够公开的传福音。所以我们在那里的工作，这次去呢除了跟那里的一些教会的信徒领袖有一些交通以外， 啊，李牧师会有证道，还有我们会有一些见证，有一些诗歌这样子的一些聚会在那里。那我们离开外蒙以后呢，7月29号罗波波他们一家会继续的到内蒙去啊，因为他们很多的亲友都在那里。那罗波波也盼望我们为他们祷告，就是希望主为他们开福音的人门哈，让他们可以在那里向他们的亲友来传福音。我们觉得这是一场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哈，所以很盼望弟兄姊妹，你们每一天用祷告跟我们一起同工，跟我们一起去哈。啊，求神不但是让我们啊出入我们旅途平安，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这些都是好像年纪大的，不然就是身体不好的哈。啊，更是求主保守我们灵里面能够很警醒哈，能够有力量，而且能够有属灵的那个洞察力哈，能够明白神在外蒙这个地方他的作为。并且求神为我们打开福音的门。好，我就简单的报告到这里。
好的，跟各位长老们到前面来，要去蒙古的事情都来了。
接下来我们请李欣报告夏令会的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关于报告夏令会的事工，那我们已经开始报名2个礼拜了。我们还有今天还有下个礼拜天，是最后报名的机会。请各位弟兄姐妹踊跃的报名。因为呢，7月20号在退休会开始前一个的礼拜二晚上，我们就要安排各位的住宿。所以呢，如果你们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报名，像我们可以在安排住宿的时候呢，能够给各位安排到比较合适的的宿舍。那我再补充一下，这个报名的金额是18岁以上是报名费是30元，12岁到17岁是20元，3岁到11岁是15元。那每一个人。请填一张报名表，英文部的请填那个红色的报名表，中文部的请填绿色的报名表。好，谢谢。
好，谢谢李欣。今天那个儿童暑期圣经学校的同工们要在中午吃饭的时间在地区教室开会，所以如果你有负责那个 VBS 的工作的话，请你到地区教室开会。另外就是请执委会的成员也是利用吃饭的时间在第5号教室要开会。好，我们报告到这里为止，请我们一同起立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神，世上万民赞美主，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阿
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厚厚的赏给你们，是你们真正的知道他，爱慕他，享受他，一直到永远。阿门。请坐默祷。